今天给我们的话也是《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一节。《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一节，我来读。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阿们。”有一本叫做《漫步在文学之林》的这样的一本书，是于2009年去世的西江大学英文系教授张英基写的。那是把作者在一家日报上面以《文学之林》《古典之海》为题，用日常生活的语言介绍了英美文学作品编辑而成的一本书。我记得当时在专栏连载的时候，一个也不漏的经常去读那本书的序言当中，作者有这样的序：在美国电视脱口秀当中最有人气和影响力的奥普拉温福瑞秀的这个故事当中，介绍了一本名为《蒂米为什么那样》这样的一本书。这本书是写着一位叫凯特的一个8岁的少女，看到新搬来的邻居，看到这个少年独自打球的时候，问他的妈妈：“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因为患有唐氏综合症的蒂米在玩球的样子，而且他说话的声音是发音不清楚的，看起来他是与其他的孩子不同的。凯特的妈妈把他带到身边，告诉说，妈妈自己也小的时候看到朋友姐姐坐在轮椅上，感到很好奇，并且对他说：“蒂米，他也是个和你没什么两样的孩子。”妈妈对凯特说：“就像你很难做数学问题一样，蒂米只是在学习什么东西上面需要花一点时间。”凯特理解妈妈的话之后，和蒂米介绍打招呼，并且提议一起打篮球，之后自然而然和其他朋友也一起玩。这样一来，大家都成了朋友，和睦相处。据说这本书的作者是为了教育孩子们正确思考的方法，也就是说，有残疾的朋友并非恐怖、嘲笑、同情的对象，而是与自己是一样的人。另外，在脱口秀节目当中，温弗雷还引用了采访视觉障碍人企业家汤姆·雪森班的内容。雪森班说：“改变陷入绝望和自愧感的自己人生的，只有3个词。”他小时候一个人玩的时候，邻居的孩子来到他身边，对他说：“一起玩吗？”这样的一句话，使他有了勇气，能够承认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并且因此他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张英基教授指出，无论古今中外，伟大文学作品的基本主题，也许都是 一起玩吗？是因为文学的任务就在于形形色色、数十亿人互相拥来拥去、站稳脚跟。为了站稳脚跟，在这个世界上，使人们寻找人的本性，又如何理解他人，要最终达到和睦相处。可以说，这就是文学的一个主要的课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圣经主题也可以概括为一起玩吗？本来人和神是，人是和神一起玩的一个存在，是与神交通的存在。但是由于罪进入人与神之间，人与神就疏远了。人本应该和神亲近，但在于神的距离太远，所以不知道如何亲近。神为了和这样的我们再次玩，把自己的儿子送到这片土地上，让他受苦受难。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被撕裂而死。正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接纳他为我们的主，才能够与神一起玩。神还对我们说，正如我把我的儿子送到你们身边陪你们玩一样，你们也要陪你们家人、邻居以及一同生活的人，要与他们一起玩。这就是与神正确相处的一个证据。今天经文介绍着那个不知道要和神怎样一起玩的人，更准确地说，那个人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玩才是全部。十三节如此见证，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和律法师和法利赛人争论了很长时间，耶稣对他们假冒为善的信仰一针见血，说得很到位，所以他们一句话也无法反驳。上万人涌来观看那个场面，听到这些既痛快又有恩典的话，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那个人因为财产分配的问题，兄弟之间已经伤了和气。根据《申命记》的说法，兄弟分享财产的时候，哥哥和弟弟分别拥有1/3和1/3。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想要得到比1/3更多的遗产，还是哥哥想要得到比1/3更多的呢？但是他来到耶稣面前是因为自己受了委屈。他认为，从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所说的话来看，这样的人，他以为也充分可以解决他自己的问题。但是耶稣却给了与这个人所期待的截然不同的一个回答。13节，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耶稣用你这个人来称呼他，这是和韩国语当中的这个人是一样的意思。也就是说，主要用于指责他人的语气，还有用于指责与内在的人形成对比的这个外在的人来说的。这个人来到耶稣面前，也就是充分的证明了对物质充满贪欲的这样的一个人。耶稣又接着对他说， 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耶稣不仅是对来找他的人说，还对众人说，无论是因为遗产的问题来找耶稣的，还是他的哥哥，以及听耶稣话语的众人，因为所有的人里面都有贪心。贪心这样的一个词来源于想要拥有更多，比其他的家人或者是兄弟姊妹想要得到更多。可以说这就是来自于一个病态的自私，在内心之处有一种想法是钱是最好的，比兄弟比亲戚们对我来说更有利的是钱。所以哥罗西书三章五节说，贪心就是拜偶像。因为在神和财务当中，他选择了财务作为他崇拜的对象。因为父母留下了财产而伤了和气的家庭也是不少，因为由于财产的缘故，自私就在他里面发动。其实当父母积累那些财产的时候，自己没有助一臂之力，但是不管如何却想要比同辈得到更多。耶稣看到了人们内心当中的贪心，我们也没有任何不同。人有多么自私，又有多么以自我为中心，有这样的一个幽默。有一位叫做金代理的职场人士对自己的上司部长说，部长，我周六也出来工作了，所以很累，想明天请一天假休息。这个时候部长说，金代理，一年是365天吧，一天只不过是24小时，其中你工作的时间是8小时，对吧？一天1/3的时间在工作，也就是说你工作天数当中一年只不过有122天，其中52天是周日，周六就算隔周出来工作也有26天，所以只剩下44天。所有的时间你都在工作吗？吃饭的时间，去洗手间的时间，喝咖啡的时间，抽烟的时间等等，加起来一天至少又要漏掉3小时，减掉所有这些，你工作的时间只不过27天，而且夏天还有10天的休假，那么就剩下17天了。还有春节休假、中秋休假、三一节、光复节、开天节、韩字日、选举日、劳动日、公司创立日，这些加在一起就是16天。因此你一年好好工作的时间只有1天，但是那一天你也请假的话，岂不是要白吃白喝吗？如果你有嘴请回答吧。随后金代理用很冤枉的表情回答说，部长，我很疲惫。我来说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国家的人口5000万人口当中，60岁以上的退休的人和专业的主妇、事业人员等加起来是3000万人，还有儿童、青少年、学生、大学生，还没有参加工作的大概有1600人，那么剩下400万，其中有100万是在军队或者在公益的执勤，还有100万是国家公务员，那么就剩下200万人了。还有180万人 是属于地方自治团体的公务员或者在搞政治。那么剩下的就只有20万人。那么其中15万人躺在医院，那么也就剩下5万人了。因此，那么49,980人是在劳教所。那么在一般职场工作的人只有2个人，就是部长和我。但是部长每天只是在我提交的报告书上签字而已，实际上工作的人在大韩民国只有我自己。我现在有多么疲惫你知道吗？在神的恩典之外的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是自私的。所以唱着我的人生是属于我的这样的歌。但是就算那首歌唱的有多么多，那也不是事实。耶稣举了一个比喻来说明我们人类对自己的人生的想法有多么愚拙，而且也告诉我们掌管我们生命的那一位是谁。16节、17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是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有一个财主收获了很多粮食，用现在的仓库从最深处一直储藏到天花板都无法装完所有的粮食，所以他就采用了这样的一种方法。18节这样说，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这个财主为了保存无处可放的粮食，打算建造一个巨大的仓房。这个仓房的大小是无法比拟的，而且它的仓房不仅是为了储存粮食，里面还放着可用的一些东西，也就是商品。而且那些巨多的粮食自己是吃不完的，自己吃的只不过是其中仅少的一部分，剩下的大部分去卖或者是借给贫穷的人，收取钱财、土地或者劳动力。那么在这一点上，这些粮食全部是商品。而且他继续这样对自己说，19节，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的吃喝快乐吧。他对自己的灵魂说，已经积累了可以用很多年的东西。商品用英语来说是 good 的复数 goods。 希腊语的商品也采用好东西的复数形式。这个财主在田里收获了很多粮食，那时候是粮食，当这些粮食变成了储藏的东西，也就成了商品。成了商品的粮食对于财主来说就是财产，这些也就成为他的好东西。那么这些好东西他确信可以给他带来幸福。他确信无疑这些会使他有安逸的生活，所以他对自己的灵魂说，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而且这个财主认为这些商品，这些好东西会保障自己很多年。这好多年是指不仅意味着3-4年或者7-8年， 这个财主说要在自己的仓房里存储很多可用的东西，以至于很多年都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这里指的很多和很多年都是一样的意思。所以说很多年不是几年，至少是几十年或者超过几十年的长很长的时间。按照今天的话来说，如果说这个财主是四五十岁，那么至少之后至少有四五十年的时间里，他没有任何的忧虑。对于这个财主来说，自己的人生所有喜悦的根源就在于这些东西，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他彻底坚信这些东西会让自己开心幸福。但是对于他来说却没有神，真正重要的神对他来说是没有，也没有和他一起玩的灵蛇。这个时候神这样对他说，二十节，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财主想着很多年，也就想着很多年他可以享用的东西，但是神想的是今夜。要的意思是好像从银行里取出存款一样，这指的是主人重新收回借出去的。财主说，我的东西，我的灵魂，好像东西和灵魂的主人是自己。实际上不仅他的灵魂，而且他所拥有的一切不是属于他自己的，而是属于神的。财主不仅认为放到仓房的东西是属于自己的，而且他还认为这些会让他幸福，而且会守护自己的生命。但是神却说那是他的错觉。神说因着这些他所拥有的东西使他不能够记得神。对于这些财主来说，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他以为这些财产可以一生都与自己玩，然而神摇着头。财主以为自己可以守住拥有的财产，而反而却使他不能够因此记住神，对他自己却成了凶器，成了伤自己的匕首。撒母耳记上十七章有大卫和歌利亚征战的场面，虽然我不用详细说明，相信大家都已经很熟悉这个内容。歌利亚身高290厘米，是一个巨人，这么高的身高足以让其他人陷入恐怖当中。这样的一个巨人全副武装，头上戴着青铜的头盔，身体和腿上裹着鱼鳞形状的盔甲，这些盔甲的重量大概有57公斤之多，而且他手上拿的枪，只是枪头的重量就达到7公斤，加上把手，重量至少有10公斤。这种重量不仅一般人是难以挥舞的这样的一种重量，所以圣经里描述他为挑战的人，大部分英文圣经描写为 champion， 也就是说打仗对于他来说没有人可以挑战他能得胜。他手上拿着盾牌， 对他来说，他也有为他挡箭挡箭的一些人在前面。然而因为大卫扔的甩卵击时刚好打到他的额头上，就倒下了。撒母耳上17:51这样记录当时大卫是怎么做的。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旁边，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哥利亚的个头是非常巨大的，穿着金属的盔甲，而且还拿着很多种类的武器。哥利亚准备的这么充分，他肯定认为谁都无法战胜自己，但结果他深信会保护自己的刀却借着这把刀被斩首了。我再重新读一下今天的经文17-19，请大家数一下我这个词出现几次。自己心里是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这三节当中，我这个词一共出现六次。韩文的主语和这个人称代词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主语和人称代词都明显的，圣经会出现11-12。财主以为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的，但其实不是。请听一下使用我和我的这样的单词，却走在信实的信仰之人的这条路上的大卫的告白。诗篇23:1-6，这六节的告白当中，我和我的这样的词，请大家看一下有出现了多少次。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杯满意。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门。一共出现了14次，中文圣经出现了16次。大卫也像这个财主一样，多次说到我，告白自己的人生，主管者不是自己，而是神。因着神主管自己的人生，就没有任何的不足。经历了青草地，又安歇在溪水边，可以走义路，虽然走过死荫的幽谷，虽然走在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也不怕遭害，仇敌不敢轻视他，而且告白他人生是福杯满意的人生。因为他知道神的引导，所以他决心要永远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因此虽然经过3000年，如今大卫仍然作为耶稣的祖先，是个信仰的伟人，稳稳地站在我们面前。这不仅仅是旧约当中大卫的告白， 曾经有罗马市民权的，作为法利赛人受到人们尊敬的，曾经叫扫罗的保罗，他以前也曾经以为自己的人生是自己的，确信凭着自己的意志和实践可以充分改变自己的人生。然而在他去往大马色去抓那些基督徒的时候，途中遇见了复活的主，瞬间确认自己有多么愚拙。后来保罗如此告白自己的人生，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依然需要留意出现了多少次的我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一节经文一共出现了六次。当时保罗经历了各种苦难，支持保罗的人只不过是少数，反对他的人真的很多，结果遭到了斩首。当时很多人认为保罗是个失败者，而经过2000年的如今，他是基督徒当中的基督徒，占据着我们的内心。今天是默想主的苦难，纪念主复活的四旬节第二个主日。我们社会正如今天经文当中出现的兄弟一样，有各种矛盾，其中最大的矛盾有四方面：阶级矛盾、理念矛盾、劳资矛盾、时代矛盾。这些矛盾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固执于愚拙的财主的我，不想与他人一起玩。那么因此解决方法就是大卫和保罗所告白的我，按照他的告白要与他人一同生活，迎接忏悔的节期四旬节，悔改曾经固执于愚拙的财主的我，以为我自己可以守住自己，以为自己完全可以耕耘自己的人生，悔改自己以为没有任何其他人的存在自己也可以生活的这样的愚拙的想法，然后在主的怀抱里怀抱那些应当怀抱的人，要与他们同被建造。那时我们越过苦难，因着与我们一同玩的主将品尝到耀眼的复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因为遗产分配的问题来找耶稣的人们，以及用比喻所说的衣着的财主，求神饶恕我们没有勇气说那不是我们的自画像，我们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利己，我们以为拥有的越多越会幸福，无论神交托给我们的有何种程度，神允许我们的生命之路到哪里，求神让我们脱离我该怎么办，我要这样，作为我人生的主人，求神让我们脱离这种愚拙，让我们像大卫和保罗一样以主为主语，引导我们并为我们负责的主，让我们与主一同玩，让我们享受与主同在的恩典。如此通过我们，愿我们的社会有一部分更明朗，减少矛盾， 愿这个四旬节成为从愚拙的财主的我转变为大卫和保罗的我的转换点，为了永远与我们同玩，在不在乎十字架上流血的主同被建造的生命的节期，如此让我们与主一同品尝耀眼的复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